那你，那你今天听讲到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请问，
有啊，还是每一周来，逐日的时候来听讲到，同步还是会更有收获。
那就以后每日同步来吧。
好，求主帮助，给够用的精力和体力。啊，
好，
最主要精力和体力跟不上。今天听讲到，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是并不陌生吧？神自己在我生命中在做这个工作，所以今天听这个讲到，一个是很感慨，很感慨自己，对于这个智慧，其实神若自己不在我生命中做这个保守的工作，我是没有办法，能够有明白神他的智慧，对于打左脸伸右脸这样的智慧，不是我的生命的本相能够去到的，只是神的怜悯，所以就看到自己在那个老我和私欲，还有那个罪性的那个下面，真的是没有分辨善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智慧。对于我来说，一个很感恩，就是很感恩神对我的怜悯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能够明白他的智慧，让我有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。就看到人真的是很可怜，就看到自己真的是神的恩典和保守。另一方面，也看到自己生命真正的一个本相和需要，就是我是没有智慧的，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缺少智慧。需要每一天来寻求他的智慧，每一天来亲近他，即便被主这样的指教扶持，但我还是需要每天来投靠他，所以每天的灵修，每天的祷告亲近他。是让我可以在他的保守下不偏离他的这样的一份恩典，不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智慧还有生命，是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今天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很打动我，就是基督他是真理，所表达的就是真实的生命和使命，这句话就让我回顾这么多年，在神面前他所赐给我的恩典，我可以每天来亲近他，就是因着对他的那份爱，在每天亲近他的时候，让我可以他的爱胜过我里面的私欲，他的爱扶持我，可以让我降服在他的面前，来被他保守在这条路上，不致全身扑倒。靠我自己，我一天都走不了这条道路。无论是明白他的智慧，还是说去顺服他的话语，还是把主权交给他。实际上，打左脸伸右脸是关乎生命中的那个主权。我是要我自己来掌权，要自己的结果，还是看不见的时候依然让主来掌权，来他来做成他要在我身上的一个结果，即便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，这个是关乎主权的，所以并不是我能做到，而是神他保守我每天，行在他的面前，因着他每天 他的这样的一份爱来向我显明，我才不至全身扑倒。另外最后一点就是，也不是我做到了什么，而是我更加知道了我每天需要来投靠他。所以舍己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，好像我自己的生命达到了一个什么敬虔的爱主的这样的一个程度，而是每天都需要他。如果一天不来亲近他，很可能我就会跌倒，因为我就会随从我自己的私欲。所以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，是与主同行的，是每天来寻求他，投靠他的。每天把自己主权交给他，否则我的里面是没有爱的，就像今天王牧您在这里所讲到的，里面没有爱，真实的本相，就是没有爱，实在是出于主的怜悯。我分享完了。
谢谢你，小李红，你们，都好吧，一家都好吧。OK，有空可以发一些你的消息，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，保持个代祷的一个关系和机会，好不好？慧琴也好久不见她了，也不知道她情况怎么样，她都好吗？
都好，就是都特别特别忙，特
OK，
别特别忙，
少
也
华也，
很想，是的，也很想，经常会想和你交通，就觉得，哎呀，好怕打扰你啊。
我怎么讲呢？我从来不忙。有人说我很忙，我从来不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"I have plenty of time"。就是我的时间都在计划中，我比较少会做一些突发的事情，但没有办法了，紧急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做事情分几个大类型，第一呢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，这是我的优先次序。第二呢是紧急未必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有可能会处理那个。第三呢，是重要不一定紧急的事情，我可能稍放一放。那可能在我生命当中，我放的优先次序的最末位的就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，我会放的末位。那通常来讲呢，是还是有一个先来后到排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行事历的一个制度吧。所以有人说我很忙，我也说我不忙，从来不忙。因为都在计划中，都在安排中，所以，一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一年也是这么过来的，这么多年都过来了。那只要把行事历安排好，把计划安排好，其实人可以不忙的，貌似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却可以不忙的。所以，当你说很忙的时候，我其实在困惑中，忙什么呢？因为
我现在要需要操练的，就是把那个做不完的事情要交给主，
女儿看
我
到
要
了，
跟你打个招
我
呼，
忙，
是的。
过来，跟牧师打个招呼，过来，Hello，你怎么样？你都好吗？
Hello，Hello，我蛮好的，
你进来在
我
干什
很
么
好。
呢？有什
现
么
在
好？
在家里面备考。
备考，考什么呢？
考法考就是司法从业资格证，
OK，准备当律师吗？准备当律师还是法官？
当律师，
当律师啊，胃口。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可以当律师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有没有22、23岁？有没有？
多少岁了？23了。
你看我猜得很准，二十二、23就是这个年龄考这个执法证。 不容易啊！你们说明你是学习很努力的孩子，比较让妈妈省心的孩子，妈妈想起你都，半夜睡觉都会偷笑的孩子，对吧？
真的吗？
问问妈妈，她这是半夜三更睡觉，她都偷偷的笑。我有个这么乖的女儿，而且你呢，容易在很多人家中被称为是人家家的孩子。
是吗？真的吗？
你
百
对
分
他
之九十九的人会羡慕我。
绝对不是自己家的孩子，你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对吧，李红
哎呀，
啊？
被夸了，
被夸了，好，那就为你祷告了，希望你能够所行所言所做的决定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呀，因为其实在世上，我们可以做许多丰功伟绩，做许多高大上的事情，甚至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伟光正的族类呀。但是你总有一天要面对掌管人生死的这位上帝，总要向他交账。这一生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他为你做了什么？你为他活了什么？因为这是人生的大限制。而且今天的人生已经是所谓的黄泉路上无老少，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一万个最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在挪威，1990年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，
是的，
妈妈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妈妈有了，
妈妈
妈妈有。妈妈是哪一年生的？是85年生的？
八年七八哦，对不起，老孟大我7、8年
你是7、8年生的？
啊，
你这么大了？我以为你
对
是
呀、啊，
八
这么大了，
年。你这
所
么
以你
大了，
每天
七
叫
八
我
年。
小李红。你叫我女儿叫小小冰冰，
不过7、8年你也小，7、8年我去当兵去打仗去了，那时候你想想，对吧？我去打仗的时候你出生，所以感谢主了，能够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在挪威90年刚信主以后，我就心里边感触良多呀。我就跟师母讲，到91年跟那两个人，我们同一天接受敬礼的。91年的7月13号中午1点钟，我们俩接受敬礼的。接受完敬礼以后，我们俩就是那时候女儿是97天，女儿是97天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的女儿今后我们对她的期望是什么？然后师母没出息的，她说以后就让他当一个餐馆的 waiter 就好了。我说你就这点出息啊，对我们的女儿要求就当个 waiter。后来另外一个姐妹加入，你的女儿起码要当一个明星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俩都是一个男的帅，女的漂亮，女儿一定很美嘛，可以当个明星。大家都在讨论，我们在夏令会的团契，我们在一个团契，大家互相谈。女儿在我们抱的身上嘛，哎呀，女儿长得漂亮，以后当明星啊，说了很多，科学家啊，各种谈。后来我当时心里我想也是圣灵感动我吧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我对女儿的期望只有一个，only one，只有一个，我就是希望女儿信耶稣，并且将信仰进行到底。以至于有一天，我跟师母应该离开世界了。我们在天家的门口，往回天家的人的路途的那些队伍去看，有没有我的女儿。我说，只要有我的女儿和她的孩子在回天家的路上，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至于你在世上，你赚取怎样的功名，得到怎样的产业，功名利
都无所谓，
禄，都是过眼
都无
的。
所谓。
云烟都是很不值得一谈的，所以小咪咪，你知道你今天也是面临一个蛮辉煌的人生， 蛮灿烂的前景，但是我也要不得不告诉你，这些都是，都是尘土，都是粪土，都是不值得一谈的东西。也盼望你在滚滚红尘之间，能够站稳这个立场，持定你回天家的脚步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到时候诱惑是很大的，特别你这个行业，多少黑暗，多少不堪，你看见以后心里边怎么想，嘴巴上怎么说，你的决定是怎么做呀？最后你的核心价值观如何影响你这一生，可能都是困难的呀。所以不祷告是不容易过这些关的呀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的发小很多都是当法官、律师，甚至是有些大律师、大法官。如果讲出他的名字来，你都应该知道，全国都是很著名的一些，不过他们都老了，都退了，呀，都是60、70岁的人了嘛。曾几何时是威风过的，呀，90年代、2000年这20年他们很威的，呀，打了很做了很多的，接了很多大的案子，甚至有一些跟政府打官司，把政府打败的一些案子，他们都接了，在广东的湛江、广州、汕头这些地方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在北京呀。但是这个行业也危险的，有风险的。后来这些朋友，我有些朋友因为维护基督徒，他们聚会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，然后教堂也给没收了，所以这些律师就帮他们打官司，最后这律师被打呀。律师被那些城管呐、公安呐、打到身体残呐、律师啊，被打残呐、呀，很多著名的教案，715教案呐、709教案呐，在你们在国内不一定听得到了，就是我们在外面就知道很多。所以做律师的这一行，蛮多的挑战，蛮大的困难，呀，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的，所以求神就怜悯吧，呀，帮助我们小咪咪走上这条路，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路。求神与你同在，好吗？呀，
好的，
牧师为你做个祷告吧，小咪咪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将小咪交在主的手上，他要准备去考律师啦，然后大学毕业开始去成人啦，然后也开始有一个安身立命的阶段了，走上呀，成为被社会承认的一个角色，但是这个挑战也仍然在前方的路途上。求主给小咪有智慧、恩典和能力，让他一方面不要违背本心，不要违背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真道之心，有求神给他有平安、保护、保守他的心思意念，让他所做的决定能够满足神你对他生命当中的期望，呀，也在这空虚悖逆的世道当中走正路，走一条合乎神心意的道路，这实在是不容易的，这是困难的，也是一条要付代价的道路。主要我们继续的将小咪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你的爱临到他，让小李红呀陪伴女儿的路途上有主的话语的陪伴，有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同在。谢谢恩主，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谢谢王牧，谢谢
呀，
阿牧。
继续祷告，继续祷告呀！只有靠主得胜，靠自己无能的，没能力的，好不好？呀，我们明年呢，小李红，我们明年我们短宣有可能会做一个调整，呀，现在同还没有开会，没有最后定，但是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宣教士上个礼拜来我们家了，来教会了，然后就跟我们谈
英
到，
国吗？
发出一个呼召和意向吧，就是鼓励我们明年，夏天的短宣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。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，因为中国护照不需要办签证， 就是需要办网上办一个电子签，而且
哦，
机票
东西
便
吧。
宜，来回500美金就可以了。那里租的酒店一个晚上50块钱到100美金之间，所以价钱合宜呀，签证方便，所以对中国大陆的和欧洲的美洲的持中国护照的人特别方便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份恩典了。所以也鼓励你现在开始就给女儿装备好，除了英文，那查查突厥语系，把土耳其的话也稍稍装备一下。我们
他这个，
除了伊斯坦布尔，还要去往南部一个城市，花50美金搭一个飞机去到叫做伊斯密尔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启示录的教会。士美拿教会的所在地，在那个地方开车20分钟就可以到以弗所教会，以启示录的7间教会都在那个附近，而且你记得在那个海边有一个城市叫特罗亚，保罗在那讲道，有一个孩子从楼上摔下来给摔死了，后来保罗就为他祷告，他就从死里复活了。
他就活了，
也在附近，所以这个地方是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初代教会比较集中的地方，亚细亚省的这么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一下。
看一下使徒宣教的路程，
要走上宣教路子，也希望你们就是不要在教会的宣教路程上缺席，每年都参与。我们过去的几年去欧洲，我觉得有一点高大上。有一点让其他的教会望尘莫及，不容易。很多弟兄姐妹，特别亚洲的持中国护照的，很不容易。来美国更加难了。美国现在川普上台以后，这个来美国签证难上加难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出去。我们去哪呢？我们去国际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比较方便的地方。那我想一想，土耳其一个欧洲和亚洲的交界的地方。这是比较方便的弟兄姐妹，也是穆斯林和基督徒，交界点，也是一个黑海和地中海交界的地方，所以它是一个太重要的战略要地，也是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拜占庭时代的所在地，呀，那个地方，据说啊。我在挪威的时候，我有个同班同学，他是土耳其人。他说，世界上除了中国的食物，第二好吃的就是他们土耳其菜。然后
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毛毛的
我们
风
这里
格和我们好像啊，
很
福
像，
音
这是
和美都是神的恩典。
阿门啊！小李红很爱吃美食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来吧。
对，我家闺女说好期待呀、啊。
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呀，能够踏上宣教之旅的人生是很美的，而且每年都不要停，每年都不要停止宣教，每年都不要停止为主去传福音，呀，所以求神怜悯吧，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呀，感谢主，那女儿今天有没有听到？问问她。
他今天没有，
没有哎，
嗯，
没有，
今天是被突然叫过来，突然把他叫他过来的，因为。
那你要让他听录音，好不好？让他看
好，
讲
让他
讲
下
章，
周让他和我一起，
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不一起的话，我就打妈妈了，好不好？咪咪，
那我一定要一起的，
要不然的话，妈妈就要挨打了。
要挨打了。
小李红就要挨打了。小李红的小咪咪有可能见面也要挨打了，危险呐！现在
哎呀，
怎么
被
办
牧
呢？你
师，
说，
好的呢，是吧？但是还是少打为好。那你这么聪明
被牧师打是蒙福的。我们教会有一个 Michael 弟兄，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，我说 Michael 啊，看来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以后牧师就不打你了。然后他就说不行。 我说为什么不行？他说我若不挨打，我就与你无分了。你要每天打才行。我说哎，讲
不
理
是
由，
洗脚吗？
这个洗脚就是打嘛，打是亲，骂是爱嘛，对不对？不打不骂是祸害啊，所以必须要打，好不好？
开玩笑，是的，要常被指正和责备，这是神的爱。
哎呀，神爱的才管教嘛，不爱的就任凭了，你随便吧，说不得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说不得，那就以后不说了，让牧师不再说是不难的，你只要打一个招呼，我不喜欢你说，我就真可以不说的，那我就尊重你呗，对吧？那一旦不说了，那
在
你也，
神面前还是蛮乖的，愿意被说。
那就是有盼望的孩子。呀，愿意被说的孩子是有盼望的。如果有一天活到一个地步说不得，那就盼望都没了。呀，感谢主。好，小李红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我们听听其他弟兄姐妹分享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好的，感谢主。我问一下高传道，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？啊，小李红是被我叫出来的。那今天抓抓敏娜吧。好久没抓你了，海波，你们俩进来乖不乖啊？不见了，可以啊，抓你吧。昨天你王鑫阿姨分享的不错，今天轮到你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你要再不说话，我就抓你爸爸了。哎，你爸爸
哎，
跑
牧师
了，
好，在呢，在呢。
米娜在啊，哦，在，那快来，
等一下啊，
别黑灯瞎火，你跟海波两个乖不乖啊？进来乖不乖？
最近不太乖，嘿嘿。
不太乖是吧？谁不乖？谁不乖？你们俩，你不乖是吧？你这
我的都
不
不
用
好。
说。我猜也
我
猜
都
得
不好，
到你，
采购
猜
说
也
他
猜
也
得
做的不好，
没有忍耐，不是没有忍耐到极。 两个人的态度不错，我发现。
因为我们刚刚吃了个饭，然后去转转弯，然后聊了很多，
修复了一下关系。
对，
这次有没有动手啊？
有。
有，我猜得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，
我感
你
觉
打
我
他，
那个，我没有那个动手，没有那个动手，就是我感觉情绪上来会，就像魔鬼附身一样，就像那个，就像耶稣赶鬼里的那个电影里演的，就是我会咬牙切齿啊，然后还会浑身发抖啊，就是忍耐着，然后手指还想变成爪子一样的去抓，但我也没有一开始忍着也没有抓他，抓我自己就是捏掐，我感觉我以前也没有这种的，反正最近2次就这种。很可怕的这种，感觉像是魔鬼附了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反应，就我也觉得很可怕吧。然后他也第一反应没有想要给我祷告，而是想要他来，你要么是激怒，要么制住我。我觉得感觉就是有很大的这种
米娜老让我给他赶鬼，但是呢，
对。
我又不知道，就是我也就是我就牛奉那个神的名给他赶鬼呗，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
就是海波的祷告，觉得不是太有，
太
他
有
觉
力
得
了。
他不是太有信心和力量。我常说，海波，你赶紧给我祷告啊！然后呢，他说我在威胁他，要求他，他就说你不能自己祷告吗？我说我软弱啊，我不行，我要你的。海波就说你自己祷告吧，他会烦。然后我就把我一个人丢给魔鬼去咬我了。我昨天就给他哭了，我说就是我让你给我祷告，你不给我祷告，你就把我一个人丢给魔鬼攻击我。然后他一看见我都崩溃成那样了，就浑身发抖，他才赶紧给我。祷告干跪，然后来报我，我觉得就是经历这些消耗吧，那个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意外的事情，就也都是老问题，但是他那种负面思想会经常找到我，然后呢，我有时候能抵挡得住，有时候抵挡不住，还不过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吧，他只是没有很理解我的需要，然后也不是很愿意为我祷告吧。
我是觉得他老是依赖我给他祷告，我就觉得你自己跟神祷告不好吗？非得这记住我干啥？让我做个中间的人。
然后呢，我昨天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得先认个罪吧，认完罪之后祷告，我觉得应该还有力量。他还没等我给他赶鬼呢，他就说我那什么了，就是说他有罪啦，怎么或者说我有罪了，说你说一堆罪，干啥呀？就是不赶紧给他祷那个什么赶鬼，就觉得我好像不知道那个什么，就是不知道我应该首要的目的是干啥，然后我就也比较生气。然后，对，然后就是
你
没什么，就
你们
你
俩
给我讲讲，
有一点没有太长，一方面没有太长大了，半大个孩子，然后就结婚了，然后年轻时候很多阶段没有成长，然后就步入成年了。你们特别是7岁到12岁这个阶段的基本功没有打太牢。
大基
人
本
格，
功。
和品格的建立吧不扎实，所以等到你进入到青少年到成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压力又来了，读书的压力啊，家庭的压力了，经济的压力了，然后生活的压力了，都来了，所以你要应付这些东西呢，又压抑和停止成长了。所以这个等到结了婚以后，好像，哎呀，反正老公已经是自己的了，领了证了，也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怕了，妆也不化了，衣服也随便穿了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开始松垮下来的一些本性流露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呀，怎么办呢？你们俩要养成一个属灵的根基啊，这个根基就是你们俩要认认真真的来到神面前去面对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要去应付自己，不要去拿着信仰来做幌子，拿着自己呢来做样子，这个是很可怕的。那最简单的本质呢，我先讲最重要的，然后再讲展开的东西，就是说。海波，你要带着米娜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每天要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们俩的灵粮。我举例子说好不好？比如说，诗篇23篇你会吧？读过吧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听过没有？
听
听，
过。
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那你就一句一句来，你不要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就这一节经文，第一节经文，就不要让他读过去，你用不同的符号去问他嘛，请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？他真是我的牧者吗？米娜，请问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？请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？如果他真是我的牧者，我就必不致缺乏。我既然不缺乏，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？我既然不缺乏，我为什么会有情绪呢？你就多在这个话语上浸淫在里边，深入在里边，埋头在里边。你认真的问自己，你问到最后的结论可能就是两个：一个他真的其实不是我的牧者，或者他真是我的牧者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他真是我的牧者，那我不需要着急啊，我不需要情绪急躁啊，我不需要打人骂人呢，我不需要那么多自己的心思意念呢，我可以放得下自己许许多多的执念。或者他还不是我的牧者，那就可以祈求主啊，求你做我的牧者呗。就说什么意思呢？神的话语要成为你们两个人可以活出来的生命，而不是仅仅挂在嘴边的一个标签，不是一个样子货，乃是一个真实的货。请问，你真的带领我到？青草地上了吗？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了吗？羊如果有草吃，是满足的；羊如果有水喝，它是得安慰的。请问，我是得了平安和喜乐吗？我满足我的上帝吗？我满足上帝给我的生命、生活和光景吗？那这神的话语，随便一句话语拿出来，都是让你直接拷问灵魂的。你到底跟主的关系是怎样？有没有？最怕的就是我们信了半天，结果圣经跟我们没有关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得永生了吗？信，我信他吗？米娜，你信吗？海波，你信吗？海波米娜，我们信吗？那这些都是我们神的话语来向我们的灵魂发出拷问，提出问题。好，既然我们信，那接下来就是求主帮助我，让我的信心和我所信的要相称啊。我的生命和我所信的是相称的。那既然所谓相称，我就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。我应该有仁爱啊，有喜乐呀，有和平啊，有温柔啊，有良善呐，有节制啊，有忍耐呀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5章22、23节的9个果子，既然我信他了，他是我的耶和华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哦，我发现我还没有，我需要向神祈求，主啊，求你把仁爱赐给我。那好。那我们就定一个海波和米娜，这一个礼拜是仁爱周，求主帮助我们说话，说仁爱的话语，说恩爱的话语，说怜爱的话语，说有爱的话语，做有爱的决定，对不对？那神的话语是这样子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一点一滴的影响我们。一点一滴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，成为我们的血，成为我们的肉。那你说话，你就不敢随便乱说话了，因为神是不可轻慢的。他在，你怎么敢随便发脾气呢？你在向谁示威呢？你在向谁表示展示你的权威呢？有必要吗？如果没有必要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是没有能力的，但是求主帮助我，让我这个生命当中的戾气能够消失殆尽。呀，当然，米娜是不应该去勉强你为她祷告，但是你却应该主动的为她祷告。但是你时间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也不要勉强，你就跟米娜好好的讲，你说你就为我祷告。求神帮助我，能够愿意可以为你祷告，这也是不是出于你的。所以米娜，你不要想着海波能为你祷告是出于他自己，也必须出于耶和华的。如果耶和华没有给他这个能力，没有给他这个感动，海波也祷告不出来。他没有这个祷告，不是人的能力的。你不要逼迫他。呀，所以米娜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太重要。你要把上帝看得重要，那就合适了。每件事情，除非是上帝，那我不提我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自己的主权、自己的意愿，都不值得的，没价值的。除他以外，我们也别无拯救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卑微的，都是渺小的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，对不对？呀。你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就需要有一个尊主为大的核心价值观在你们心里边。当你叫海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的标准不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，是一件对的事情，那你处在人文主义的标准说对的事啊，好的事啊，谁决定？米娜决定的，这个不一定好。是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感动？如果是，上帝会直接感动海波。犯不着你去命令他祷告，知道不？你这是 抢夺神的权柄和荣耀，没有平安的，你们这样子。好，第三，从文化的层面中去考虑，从传统，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是败坏的、腐朽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。不要去对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传统抱有一丝希望。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我们留恋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而且我们从，你认真读读中国的历史，从秦始皇到今天，中国人没有打内战的时间，最长的时间不超过99年，基本上都在动乱中，都在战争中，都在屠杀中，都在饥饿中，每一个朝代几乎每100年几乎都有人吃人的现象。就是把中国历史分100年，100年分，每一个100年都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，每一个100年，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可怕的。你们有空去王府井啊，你坐的那个麦当劳那个玻璃窗往外看，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望远镜或者是照相机什么东西的，你把从那个。从长安街走进王府井的人流，来自全国各地的，他不是单单北京的，全球各地，你留意看看那些人的眼睛，60岁、70岁以上的人，许多人的概念都可能当年吃过人的，文革的时候，很多我就不讲哪个省了，都是吃过人的，把人给煮了吃，造反派。很可怕的，我告诉你，吃过人的眼睛是魑魅魍魉，鬼阴森森的，很可怕的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民族是遭受很大的咒诅的，很可怕的。从1900年开始，这100多年来，中国人在吃人的这个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深刻的反省，深知我们这个民族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祝福是没有盼望，是绝望的。所以，不要有一个离开了耶稣基督的为中国祝福的这个心，那是腐朽的，是败坏的，是咒诅的。所以，我们对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呢？特别49年以后，毛泽东搞的"妇女能顶半边天"。也从某种程度上把我们中国大陆的女性给糟蹋了。中国的传统的女性，坦率讲，还是有温良恭俭让的，还是有温柔的，还是有贤惠的、娴熟的，还是有的。但是
相较，
49年以后的中国女人，能有几个人是温柔的、娴熟的？不多的。一般的中国女人都是很厉害的，呀，米娜，你的那个现象，你乳道不孤啊，不是你一个人，很多地方的，就是中国的女性
我也
是
觉得你那男的还好懂，感觉有懂。
很可怕的，真的蛮可怕的。你看看江青，在文革的时候，在这歇斯底里的这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，这是江青的那个口吻。你上网可以找得到他录音的，也听听周恩来那个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！这周恩来，这些所谓的伟人们，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很伟大的人，但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嘴脸是很可怕的，就讲他们不是在讲他，讲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怕的，每一
讲清
个。
楚办法，你看。
每一个中国人，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其实是被魔鬼撒旦的咒诅深深的留下了烙印。除非我们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，靠着圣灵，按照圣经的标准去安静为人，否则你里边的咒诅排不掉的。当然，我这么讲的意思不是说男人就比女人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中国的男人也是窝囊可怕呀！你看看鲁迅笔下的几个男人的角色， 很可怕，恐一己可不可怕？可怕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
阿
你
Q
看
进
看
门。
阿 Q，就是你把鲁迅的著作里面那几个人物给读一读，你大概了解我们中国人是一幅怎样的光景。讲
软
这
骨头。
对，因为外国人讲我们是有不舒服的，很难受的，但是自己人要学习自己讲自己啊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去面对自己，了解自己，然后祷告祈求，求神的爱来。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，放下一个拯救，以致尽可能多的我们的同胞有一个得救的机会。我再说一遍，离开了耶稣基督去祝福这个中华民族，是魔鬼撒旦的诡计，听得懂吗？离开了圣经，然后就说要祝福中华民族，这样的人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。因为只有撒旦才希望我们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与上帝的真理去分庭抗礼，殊不知这样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。所以米娜，我说海波，你不要因为米娜有那个歇斯底里那个样子，你就觉得嫌弃她、不高兴她。我跟你讲，101%的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子，没有例外。他顶多是用某些力量把他压制了，或者是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他开始慢慢的悔改而已，也毫无可夸口之地。当然，男人也是一样，男人是两极分化，过去是打老婆，大男人主义，现在的男人都变成娘娘腔，现在男人不太
查
像男
了。
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都男子汉的气概不多了，现在。就现在，
二哥，
就是比较少男子气概的东西出来。本来男人是顶天立地，男人是天呐，男人是顶梁柱啊，男人是家里边的主轴。但今天很少有中国的男人在家庭当中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挺立得住，能够带领得了这个一家人走数天的道路，很少，哪怕基督徒也很少。所以，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毫无可夸之地。我们都要悔改，都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帮助我们恢复起初他造人的时候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先的那个亚当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耶稣基督，他是大有能力的，面对邪恶，他会拿着皮鞭去抽他们。在圣殿那个地方，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翻，很有男子气概的，他也很有一个温柔、谦卑、柔和的心，为门徒洗脚。耶稣面对毕士打持的摊子，在桌子底下捡饼渣的妇女，以及许许多多有苦难、在饥饿中挣扎的人，他有很多的温柔，很多的怜悯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个样式。一个男子汉要活得像耶稣基督，既要有阳刚之气，又要有谦卑柔和。所以，海波，这也是给你一个挑战，就是如果说你不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按照中国人加个引号，所谓传统美德的这个样式，你活出来的就是魔鬼撒旦的样子，就是魔鬼撒旦期望我们活出来那个样子，而且标上很多的好的引号，好多标杆说，哎呀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我们有什么优良传统？你举一样出来，中华民族有什么优良传统？一团糟粕，毫无可夸之处。所以以后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不要再去夸自己的所谓民族优良传统文化，那个没什么可夸的。我们只有全然的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气息， 以至于我们重新去影响中华文化的时候呢，让中华文化成为为主所用的一个器皿，要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历史、传统文化和我们整个同胞、整个历史的文化传承，在基督的旨意之下才有盼望。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知道我们是败坏的，我们就不要再夸口。就安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的学习。所以海波，你有一个责任呢，要带着米娜，好好读圣经。读圣经千千万万不要水过鸭背，那等于没有读啊。要一字一句把它读到你自己的血液里边，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灵粮。呀，米娜也是一样，你平常在家里边，你们有没有唱唱诗歌呀？有没有
有时候会，我们会听赞美诗，然后偶尔会唱。
？OK，那给你也给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一个挑战，每天夫妻俩一家人唱一首诗歌，至少一首，每天至少唱一首诗歌，两个人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神。刚才讲到时候也讲到，刚才方舟阿姨在宣召诗篇、宣召基本的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尽量去唱经文的歌，尽量去唱与经文有关的诗歌，就唱着唱着，你就经文就懂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让敬拜赞美。有一些灵修歌是很美的，你听，记不记得牧师编了一首曲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听我唱过吧，名呢？叫什么？
名字我忘了，但是我听你唱过、录过，还发过。你的泪，
哎呦呦呦，记得了，什么人提出来的？谁还记得了？
默默，
哎呦，默默，哎呦。
你的泪。
这个方舟，你把一滴泪发给米娜，发给海波，唱唱一滴泪，好不好？想想主的爱，我们呢，海波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的生命要想改变，我们只能是被神的话语改变，只能被耶稣基督的爱改变，只能被上帝的伟大去改变。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的生命是绝望的，我们的老我没有能力改变的。
牧师啊，
你
董
呢？
弟兄想说话。
请，董弟兄出来说话，董弟兄，
听得见吗？
可以说，董弟兄。
就想回应一下你刚才说的几个观点，我想讲三点，越短越好啊。我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是50年代初。那么原来呢，此前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不太清楚，因为那个时候才四五岁，我才四五岁。但是呢，在50年代初，大概50年、51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妈是中学老师，所以呢，她有一个叫思想改造。那是明显的，不能再明显的，就是说洗你的脑子，把你的思想给改造过来。那么改造的地点呢，离我们家才2个 block，1个半 block，一个中学里面。但是呢，有1个月的时间你是不能回家的，要卷着铺盖那个衣服什么呢？就是住到那个中学里边去。那么离家这么近都不准回家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妈妈托信说：“哎呀，你什么衣服没带？”结果呢，就姐姐和我帮她去送衣服。那么照理说呢是不可以进去，但是呢那些看门的人也搞不清楚。就让我和姐姐进去了。进去的时候呢，就说：“老那妈妈就在这个间教室里边。 那么是个晚上吧，大概我们就跑进去，我姐姐和我跑进去给妈妈送衣服，就看到里面呢有一个穿着军装的，不像军装的那个人呢，就在讲台上把那个大腿这个脚啊就踩在讲台上，哈，那个腿也很厉害哦。就指着下边四五十个那个中学老师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怎么怎么怎么？”当然，那个时候我才四五岁，根本就听不懂。反正是一句话。回家以后呢，我爸爸关了一个月，给洗脑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真是厉害啊！爸爸就说。一天到晚我就听着他说：“妈妈已经变了一个人了，妈妈以前不，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妈妈了。”就是说，这个是回应你刚才你讲的那个啊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是说我到崇明岛8年，在农场里边，那么。也是爸爸对我的评论，就是说8年在农场里边，就是以天斗、以地斗、以人斗，斗斗斗斗斗，斗到最后呢，你这个人就是说你不怎么讲呢，我都说不清楚，以言辞都说不清楚。回家以后，爸爸也是说，你怎么变了？我说怎么变了？我说我不是很好吗？那个聪明8年也混过来了，没死掉。那么爸爸就说：“你这个人身上像长刺一样，碰都碰不得，讲都讲不得，一碰就跳起来，跳得好高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跳，我早就死在那边了。”这么一群人，一个宿舍里面12个人，就围着你攻，你什么都不行，你什么都不对，你。只要讲一句话就是不好，总是可以批判，找出一些原因来批判的。我说我不保护下自己，不嘴硬一些，我还能活到今天呢。这是第二个啊，那个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到美国来了，那么现在回想起在中国38年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夹着尾巴在做人。怎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，就什么都是要活着小心。你讲错一句话，那个做错一件事，那就天下大乱，就倒了霉了，弄得不好就命就没了。那么现在我跑到美国以后呢，女儿生了2个女儿，很可爱，也很聪明。他们也是，当然是个基督徒。那么女儿。就很奇怪的，就不希望我们经常到他家去。那么我马上就感觉到了，因为女儿在12岁就来美国，所以她的那个思路啊，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么最明显就是。我有一次，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拍照，那么跟了一个是达拉斯很有名的那个中文教师，原来是北京大学里面附属中学里面的语文老师，所以呢，这边华人的孩子们都喜欢找他，包括那些教授的孩，那原来在北京的那些教授的孩子都要叫他。教中文，那么他第一跟我们出去以后呢，哇，没有一天，那个因为我们这是在住在外边3天，住在 LBNB 上里边，没有一天我就差点跟他顶了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教孩子教语文怎么好，教他们什么呢？叫他们要吃得苦中苦，才为人上人。我说， 你跑到美国来教孩子这种脑子的东西，我说我怎么在美国没听到过？我说我已经在给我爸爸眼睛里已经是个怎么讲呢？像个 black sheep，因为那个受到外面的影响太多了，所以我到美国来是夹着尾巴做人，这种东西不要去影响到下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。是吧？但是呢，我说你现在在美国 Dallas 教华人的孩子，还是个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说为什么不能做人下人呢？这有什么错呢？我就想讲一下，就是回应你刚才讲的这一点，中国的文化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吧，我就讲到这儿，谢谢牧师。
我觉得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全面的反省的角度是对的，但是当然对所有的文化也没有必要也全盘否定他的诗词歌赋啊，他的琴棋书画呀，他的许许多多多年来人们留下来的一些美善的东西也还是有的。但是有一些与核心价值观相关的东西是我们要很小心的，特别是，怎么讲呢？就是中国分几大，就是你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结构啊。老百姓是学习儒家思想的，但是君王是不学的。君王呢也学，但是学的角度不一样。君王的其他王子学，太子是不学的。太子学什么呢？太子学法家。法家是讲究一个驭人之术，怎么去控制人、捆绑人、牢笼人。那这一系列东西，你读一读《儒林外史》，读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这些都是很可怕的。中国文化有些糟粕的文化。糟粕的这种勾心斗角、撕心裂肺的这样的东西，蛮可怕的。当然，不代表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，别人没，别人也是一样有。你读读大仲马、小仲马的那些小说，你读读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读读《俊友》，读读《茶花女》，呀，读读呀这个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这些。西方的这些文学文豪著作所留下来的痕迹，也是非常可怕的。也包括，就是，你如果是读读荷马史诗，读一读，易卜生的戏剧，也都是有很多很丑陋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今天，华人在一起相聚吧，我们就不讲别人，讲我们自己。就基本上的意思，就整个人类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深刻的反省。如果人类没有靠着耶稣基督、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审视、省察和反省我们自己的文化，那我们是一直活在咒诅中而不自知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反省度，就是了解我们的文化是腐朽的，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观。是受到了咒诅，很可怕的呀，所以要从根儿上去处理。所以米娜，你知道，就是从你每一天的一言一行开始，就要注意，要小心，我是不是在满足耶稣基督的心意？我所说的话是不是容神一人？我所说的话今后可不可以跟神交账？当你心里边很激动、很愤怒。的那个时候呢，你尽量选择学习安静。那这个安静不是到那个时候才操练的，是你平常每天的操练，你知道不？就是你起床就要学习安静，你总要给自己呢，起床以后别忙着去刷牙洗脸，起床你给自己1到3分钟，安静在那想一想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，有哪些事可以为主说一句话。哪些事可以为主做一件事情？哪些事情可以让我在海波面前流出一个蒙神悦纳的笑脸？ 能够说一句让上帝喜悦的恩典的话，留1到3分钟，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操练，然后渐渐的这个时间可以越来越长，成为自己4小时生命的常态。这个相当难，不是你一个人，你也不要也不要觉得自卑，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101%的女性，基本上都属于同类的，从小到大，她就是在这个受咒诅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。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好，一个认识到自己所受到的文化是一个被捆绑、被咒诅的文化，才有一线生机啊，才有可能蒙恩纳福啊，这是我们生基本功了。所以你能够讲出来，美娜，这是蒙恩的开始了。所以我以后也多为你，其实我也一直在为你祷告了，求神帮助你，跟海波说话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，能够娓娓道来，能够慢条斯理呀，能够管理掌控自己里边的情绪，好让你生命得自由。要不然你其实你想想嘛，你被情绪捆绑的时候，你照照镜子去，那就像个怪物一样啊，也可怕的，就像怪物一样，自己就像个怪物，自己都不喜欢自己。假如你希望今后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今天这个怪物的样子一样，那你就不要改。但是假如
不
你希
行。
望，如果你不希望，你要从一点一滴开始改。海波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牧师的成长之路啊！我是流着血的教训。当时跟我讲这句话的牧师，1992年91年，在挪威跟我讲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女今后和你今天这个一跳三丈高、脾气那么大的样子一模一样？你希望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希望啊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不希望，你每天就跪在神面前悔改、认罪、祷告、学习安静啊。”这是我的经验教训。这30多年来，我就是这么学来的。我就是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慢慢的求神改变我。每一天哦，每一天都认罪、祷告、跪在神面前嚎啕痛哭，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。我跟你这么讲的意思，米娜，你不要误会，我绝无批判你的意思，绝无轻
知道。
蔑。我是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我过去，你想想，我的经历比你还要可怕。我是经过文革的，经过
还有战争、杀人的。
打过仗、开过枪，多可怕呀！所以，像我这一代里边积存了太多的仇恨、怨恨、杀戮、
凶残，
亡。很凶残的，但是，那像我这么一个这么坏的人，尚且上帝能够把我改变，他也一定可以改变你的，好不好？一点一点改，不要紧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。牧师跟你说，请你学习安静，你记住，这是对你最大的爱。能。
我知道，但我早上醒来会先有负面的信息，就先扰乱我，就我先进入的信息是那个。
我知道，所以你赶紧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赶紧读圣经，赶紧弹钢琴，赶紧赞美神，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被圣灵的那个圣火压住你心里边的那股邪火，知道不？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可怕的，我们经过49年到现在的70年代的共产党的文化再一次的伤害。你看文化大革命，我们把孔家店都给砸了，孔家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，还有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虚假情怀，但是共产党来了以后，什么都没了，打土豪分田地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革命
是
不
不
是
是五四青年运动也有影响？那是，就五
啊。
四新青年运动也把新文化运动什么的，也把以前那个给传统
你
文化
说，
给。
你说对了，但是呢，他没有破坏到那么彻底呀、啊。我们共产党是从中央到地方，以前地方就是到县以下就没有人管了， 下面的所谓的土豪劣绅呢，这是共产党的说辞，其实是绅士啊，很多祠堂的管理人都是当地的绅士族长啊，很多道德力量在那里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民国以后，袁世凯那个时代是中国民主最优秀的时代，只是我们49年以后没有人去考察那段历史，那段历史是很民主的，民主、法治、人权，你去读一读去。那个时候的法官的权力很大的呀，可以去跟政府当权者去分庭抗礼的。哪里，哪怕是蒋介石，那个时候报纸也是也没有禁止的，言论是自由的，舆论是自由的，自己自由办报的。对吧？
但是
还有
他
很，
存留的时间很短啊，我去过那个博物馆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是很短，但是说短也不短，它也27年了，对不对？22年、27年，短算从1927年算到49年，它有22年，对不对？它从25年算，对不对？它有24年，那从孙中山21年算。2020年算，2011年算的更加长了。但是2011年以后是袁世凯的时代，不是孙中山的时代，啊，孙中山的时代大概从1925年，去北伐那个时候开始，黄埔军校开始，才算是国民党的时代开始。27年是蒋介石四一二当了权，清党嘛。但是一直都在战争中啊，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，然后是国共内战，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统治这个国家。但是即使是这样子，整个民间还是基本自由的，大多数的都是自由的，报纸可以去办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有自由的建立自由的党派嘛，没有。他不停止你教会是自由吧，起码是，没有人逼迫神的家呀，起码是这样子嘛。所以49年以后，他一直把统治放到小生产队的小队，就是村儿、屯儿、庄这么个地儿，所以没有空间的，人们思想都被牢笼和捆绑控制。所以这70年我们。国人是很可怜的，很可怜的，没有自己的思考，完全被洗脑。然后你不知不觉，你看了那个《动物农》那本书《动物农庄》，看了吧？他把脑
没
袋都
有。
洗，那你要读一读了。还有这个电影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呀，兄
动
弟，
物农庄，动物农庄。
《动物农庄》，下次我找到什么视频发给你吧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读，你们能不能看 YouTube 啊？油管可以看吗
翻墙可以。
？OK，那我到时候找到发给你们，就是，中国你们也做好准备了，大便也快来了，中国的大便在路上，不过在这不讲了，可能在讲的被封了，呀，大的变化会已经在路上。就不多讲了，心中有数，做好一些准备，一些危机的准备，一些巨变、大变将要来，啊，这个世界也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啊，所以但有些东西我也不方便讲了，大概心中有数，多多祷告。你们讲白一点，你们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，两口子在闹矛盾的，外边的大的灾难要来，你们只有同心合意。同行天路了，好不好？米娜，海
我们
波，
要多赚钱吗？
还是要弄
你
块地？
平常心了，有能中国能搞的地不容易了，搞的地的话，你想想，你多少特权，多少
好
受贿，多少贿赂，就是错的事不要去干了。老百姓是
去
没
农
有
村
地的，
包一
除
个
非你
长的地，
去，
租个几十年的那种地，农村。
有也好啊，有也好啊，也不怕。 但是中国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污染了，种不出什么太多的好的东西来。希望吃完那个东西不要死就好了，能洗干净点。呀，中国的土地因为这几十年的发展，它基本上不为子孙后代留后路，全污染。呀，做任何东西都是急功近利，也是可怜的。轮到你们这一代的时候，留给你们的恩惠不多了，呀，也是可怜一代的。呀，但是也不要紧了。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一世，我们的生命在永生。哪怕到时候战争来了、瘟疫来了、地震来了、灾难来了，那真是死亡临到我们也不要紧。记住你的信仰，记住你所信的耶稣，记住圣经是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。所以这个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理论上没有什么时间再去两口子在那闹了，闹什么闹？赶紧彼此相爱。口出恩言，为神而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，以致有一天回到天家去的时候，可以告诉上帝说：“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每天我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”你好交账啊，知道不？好不好？乖宝宝了啊，
不
不要再
行，
闹，来
那个
说。
伟珍要说话。
请伟珍说话出来，伟珍出来，伟珍是乖宝宝，说伟珍，
听得到吗？
可以听到，说，
牧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二十节那里说到，就是。你的仇敌渴了，就给他吃；饿了，给他吃；渴了，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我觉得很抽象啊，就是你在讲的时候，就是说意思是使对方羞愧。那我把炭火堆他头上，不是一个伤害的行为吗？然后，但是我给他吃，给他喝。我并没有，就是我这行为不是在伤害他呀，就感觉很矛盾。
这句话呢，是当时的一句很出名的成语，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。那这句话在教会里边是广为流传的一句话。有的时候有事，当人受到伤害的时候，那可能弟兄姐妹在旁边就会劝勉：“哎，那就把炭火堆在头上吧。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打破这个世界的律。那伟哲，你认真想一想，什么是世界的律呢？当有人虐待你，当有人欺负你，假如说有一个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霸凌你，那或者说你霸凌人，就拿你来霸凌人这个来举例子说吧。假如你在高中、初中小学的时候，你曾经霸凌过一个小女生，好不好？你假设可以不？举例子说明，假如有一个女生。有一个女生叫小明，好了，呀，一个初中的女生，12岁的女生，跟你同班同学，结果你呢，有一天就抢了她书包里的一个面包吃。假如这样子，那你抢完以后，你心里边等待着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是那个霸凌者，你抢了别人东西吃。那你抢完吃完以后，你心里边在期待着什么？等待着什么？预期着什么？
具体啊，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吧，享受那个霸凌过程吧。
是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他的背后有个大哥呀？
而 我去霸凌他之前，我背后不是也有大哥，我才去霸凌他吗？
他的大哥比你的大哥大呀，
no。那我就害怕
你就害怕什么？害怕他还击报复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世界的律。为什么？世界律是睚眦必报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万古千秋做骂名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报了杀父之仇， 他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当中的道德制高点，他是站在上面的。我报了杀父之仇了，对不对？报杀父之仇是有道德制高点的，甚至胜过皇上的法律，皇上都会判他无罪的，因为他报的是杀父之仇，这是世界的律。你先清楚这一点好不好？这个是基本的前设。那这个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的意思，就要打破这个律，就是当有人霸凌我、欺负我，他在等待着我去报复他的时候呢，我不但不报复他，我反而是平常心，该给他吃给他吃呗，该给他喝就给他喝呗。比如是在逃难的路上，人人都渴得不得了，饿得不得了。都没粮食，就你有粮食。这个时候，他曾经欺负过你的仇人，就经过你的身边，你给不给他吃呢？大家都给，就不给他，那是世界的律。但是圣经的律就是，请你也把吃的给他，把喝的给他，就怀一个平常心吧，就不要因为他过去曾经欺负过你，你就不在现在这个时空去做对的事情。能听得懂第二点吗？清不清楚？第二点，这为了打破世界这个律。好了，第三点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？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呢，就如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意思就是他领受到你的饼和面包和饮料的时候呢，他会觉得惊讶的，怎么我当年欺负过他？他怎么还给我吃给我喝呢？他是自觉羞愧的。我这么对待他，他还这么善待我，他自觉羞愧，以至于感到浑身发热，甚至如同有炭火堆在头上般的那种恐惧、战惊，觉得自己当年实在是错了。能够体会这种感受吗？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你给他的时候呢，不是报复，平常心，平常事，做个平常人，也不要觉得你给他吃给他喝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，就一个平常心，做一个平常事，因为你怀了个平常心，就给他好了，眼前他没吃没喝的，就给他呗。他至于他过去曾经做了什么，跟这件事切割开，不要联系在一起。以善报恶，圣经的终结就是你做事行事为人，在神面前要蒙悦纳呢，要以善胜恶，以善报恶。只有这么做的时候，才被上帝纪念为是 good，是好的。如果是对你好的人，你才对他好，那你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，跟世界的人没什么区别。那属上帝的人。才有可能有这颗平常心，做平常事。你就把面包给他，就把水给他，不要有什么太大的了不起。你不给我蓝猫，我也不生你的气。我仍然充满了感恩，欣赏你和蓝猫在这里的光景，对吧？
意思就是说，它是一个修饰手法，不是说他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么直观的动作，是描绘他
当
那
然
个
不是，
状
是
啊，那个
一个
心。
心理状态，一个心理状态，它是一个成，当时是个成语了，那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点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就是我们要学对待那些伤害我们呢、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其实。我鼓励大家，不要说啊，我要做了不起的，乃是平常人，怀平常心做平常事。人家饿了嘛，就给他吃啊；人家渴了，给他喝呀。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不要把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想得多么的伟大，乃是上帝在看待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呢，他就命定你 定义你为良善，听懂的意思吧？不是你自己可以定义自己良善，乃是你给他吃，给他喝，这些平常心、平常人做平常事的时候，上帝看你为以善胜了恶。两夫妻吵架也是一样的呀，就是当一方在歇斯底里发脾气，另外一方面能不能够选择安静？能够安静下来的人是蒙上帝悦纳的。一个体会到什么是安静的人，是在上帝面前蒙恩纳福的。如果这一生都学会不了安静，那他就一直活在撒旦的咒诅之中，是可怜的，要多多为他人祷告才好。所以
谢
安
谢
静
牧
是
师。
重要，感谢主了。好，
还不会
说。
有个困惑。他说他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像我感受到我经常有负面信息搅扰我，他就没有这种的。所以他说上帝是不是不管他呀？他有时候也会觉得那种上帝同在呀，或者是祷告蒙应允，或是就是在信的，我感觉是在那个根上根基上会有他有一点点的这种。不太确定上帝是很看重他、很爱他的，所以昨晚我们吵完架，他就说他对上帝有点失望，他就觉得有点灰心，就是会动摇到他。但是我即便跟他吵架，我都知道，诶，我还是上帝，我跟上帝的，我信靠上帝的那个心是不会变的。但我们俩有成长有区别哈，就我在外头经历的漂泊的多嘛，他一直可能在教会里或者父母的那个就我经历的挫折多一些，我感觉，嘿嘿。
尽量不要做这种比较，人比人的气死人呐、啊！不要做这样的比较。每个人有不同，生命的阶段不同，生活的方式不同，理解的角度、表达的内容也会有区别。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呗。他今天生命的光景，就祷告，也不急着马上帮他解决什么问题。信得过神，有一天会帮助他的。他今天的失望，会成为盼望，怀着这个信心去对待就好了。不要想着每件事都必须通过你的作为去改变的，不一定的。你不做什么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神会做的，信得过神，好不好，米娜？
好，知道了，谢谢牧师。
感谢主。好，艾达说。
能听到吗？
终于轮到挨打了，说吧。
没有，我刚才想起，就是说，炭火堆在头上。其实这个我以前也有问过，就是怎么那么奇怪，是把炭火堆在头上？但是，后来我就是查经的时候看到，其实保罗他就引用了箴言里面的25章，里面21到22章。他说：“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做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必回报你。”他是引用了这一段，然后呢，就是，所以还没有解完，就是还是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？那就要往前看哈。往前看，他就讲到，他说对伤心的人唱歌，就如冷天脱他的衣服，又如在脸上倒醋，就是说这样子就表明了，就说，就尝试使一个伤心的人快乐呢，其实会使他更伤心。同样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是在形容，当你唤醒他的良知的时候，他会为自己所做的会感到不安。他就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就说，你以你的美善来对待他的恶行，从而引发他的悔意，就是说使。对方能够因他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后悔，那么借此你就以善胜恶了。 我讲完了，
好
今
了。
天的，对，今天的内容蛮多，不过我今天是确实很困，听了很多，但是没有把它整理得很清晰。那我回头还要再看牧师你的讲章，但是就是片段的这样子的听下来，我就对这个有一点点回应而已。嗯，好的，谢
谢
谢。
主，谢谢大哥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？还有谁要分享？方总，帮我看一下。
嗯，没有。
那就停在这里吧，做个祷
嗯，
告。
夏翔要
那你
说
说
话。
问题啊，牧师，你说不要那个以恶报恶，就说他们大祭司来逮捕耶稣的时候，有人拿刀削掉了一个人的耳朵，这个算不算以恶报恶？算了吗？
彼得做的这个事，
那就是说，如果就是。耶稣基督叫他们买刀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叫他收刀入鞘，不是叫他买刀。
不是一开始就说你们，可以买多少刀？那两个人说可以买2把刀，就去买。没有刀的话要买刀。他
举
割
个例
完
子。
之后叫他收刀入鞘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
看啊，你看清楚他的，就是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，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时空观，要学会这个观察点是不容易的，
美国会议。
划清楚这个界限也是很难的。你比如，我就拿美国的持枪证来举例子说吧，那为什么牧师家也有枪呢？你也会问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问过我的。我说我住在农场里，我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野兽来侵扰我们家的动物，吃我们家的鸡，黄鼠狼啊、浣熊啊、山猫啊，还有skunk 叫的什么？方中 skunk 叫的什么？
是不是那臭鼠啊？
啊，臭鼬呀，就有很多这样的伤害我们家的。小动物的这些小动物，这是一般在家里边看家护院吧，我有责任的。好，假如来了一个强盗，
有网友就发了，怒不可遏，会太灵验了。
他要来到教会，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进行屠杀，拿着枪，拿着刀，去屠杀我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，我做牧师该怎么办？我难道我说弟兄姐妹收刀入鞘吧，让他杀吧，这是一种选择。另外一种选择呢，我会拿枪自卫的，我会把来杀害我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些恶人给干掉的。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是个神枪手，经过我的眼前的人，逃生率很低的，啊，一定会一枪致命的。我一定会保护我的弟兄姐妹。平常有人伤害我的妻儿老小，我也会奋起维护、保护我的家人的，这些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耶稣基督也是带领教导门徒出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难免遇见恶人，要不要预备刀呢？要的，要有个正当防卫，所以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。去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侵害我们的尊严，这都不可以的。好，这是基本的常识了。也又如有人对一个姐妹单独行走的时候要强暴她，难道姐妹就给她强暴吗？对不起，一打电话叫911，二逃跑，三正当防卫，拿一个防狼喷剂喷她的眼睛。这都是合情合理的，应该的。上帝给我们这个权利、权柄，去维护自己的生命的安全，基本的生命权益是没有问题的。下想，那接下来问的为什么彼得用刀去伤那个兵丁，那就是以恶报恶呢？有没有想过的问题？
嗯，
你有没有
在
想
等
过？
着你解释呢，我想再问呢。
我期待你想啊，我当然可以回答了，不难的嘛。但是我期
是
待你要
的，
思考，帮助你，你也讲一下为什么。我拿一瓶水，我渴了，你们先讲，我听得到。
牧师的题目再讲一遍好不好？
就让你讲为什么那个叫什么，彼得拿刀去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，是以恶报恶。
我想我的理解哈，我觉得就是说，作为耶稣已经跟门徒们讲了那么多次，他要被交在人的手中，要被钉十字架，然后3天后复活，其实是因为这个图画已经耶稣已经给了他们，也就是说，只是门徒们不愿意，就拦阻，就不愿意把耶稣交出来的意思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，当彼得回应用言语来阻止的时候，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。那更何况他拿这个刀去把人家的耳朵削掉的时候，那耶稣说叫他收刀入鞘。其实是对他的这个，无论是语言或者是行为的一种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说批评吧，就是批评他，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，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把图画给了他们，告诉了他们，他要上，要被交，并且要被杀，并且3天后复活，只是说他们对这个没有准备好。我想，就是门徒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他如果你不把这一点想清楚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一种什么以恶报恶啊，以善报恶啊，就说会陷在这种里面，有点理不清，就陷在这种道德上面的一种事情上去说。但是如果你说再从耶稣对门徒把自己的这一个讲清楚了，但是门徒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。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，福音书是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记载，他把门徒的这个整个他们从不信，很难接受，就整个心理的路子、心理的那个历程哈，心路的历程，我觉得福音书到尤其是使徒行传，都把门徒的这种一步一步的呈现出来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，这就也是耶稣复活的一个内证，我觉得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内证，就非常的真实。好了，我就讲我自己的理解了，嗯。
我蛮同意艾达说的，其实就是因为你看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常常跟门徒讲说：“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”那其实耶稣自己上十字架前，他已经有跟门徒先讲，但门徒是没有办法很理解，而且真的是当这些兵丁去，就是犹大跟耶稣亲嘴，然后那个带着那个兵丁去抓他的时候，那彼得因为他的个性，他个性也是比较快嘛，他个性比较快，然后他就拿个刀把他，后来耶稣不是把那个人的耳朵又修复好？其实这个跟今天牧师的讲到有一点很 match，就是在那个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做对的事情。这个是我今天听第二遍这个讲到我特别扎心的，也刚好跟这个谈的是，我觉得是蛮 match 的，就是讲到就是说神到底最在乎什么？神到底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两个重点吧，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唯独基督的心，还有一个是因他而动的心。我觉得这句话我很感到非常的扎心，因他而动的心。那把这句话放到当时的场景，彼得拿了刀就去削那个兵丁的耳朵，那他是因谁而动的心呢？就用到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。我比方说，刚刚米娜海波的那个例子，我就是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，我就看想到就是今天的，我觉得特别扎心的这个信息，就是说，神
睡
最
着
在
了，
乎我们什么？因他而动的心，就是因主耶稣而去动的心。我要怎样去动？要这个 action，要动，或可以说是动手或是行动，然后接着后来。 这个讲道当中的信息，牧师就讲，就是说我们的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。其实平静安稳是上个礼拜的讲道也提到，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讲到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胜呢？尊主为大。所以回到刚刚那个彼得他，为什么他要拿那个刀去削掉冰的耳朵？他是很快速的一个血气的直接的一个反应，就说人他们人怎么可以把主给逮捕呢？那是以恶报恶。好，我讲完了。
夏翔，挨打和方总讲的就是我要讲的，非常好
嗯，
呀，我觉得他们
来谢谢。
回答的非常全面，就是，耶稣基督被捕、被打、被抓、被钉十字架，整个过程，夏翔，请听我下面这一句话，你出来，我要给你看见的，跟你讲。想想出来看着我，看着我，
看了。
我要跟你讲这一句话。整个这个从受苦、受难、受死，整个过程都是神的旨意。否则，耶稣在背着十字架走耶路撒冷那条苦路的时候，难道门徒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劫法场？把耶稣劫走，就那几个兵丁，那么多人跟随耶稣，不是500个人吗？一起起来把兵丁给干掉，把耶稣给抢回加利利去。为什么不发生这样的事呢？耶稣反反复复讲，3天以后我要被钉十字架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彼得首先反对，耶稣都说他是撒旦了，还没吸取教训。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用刀去把人的耳朵给削了，还在与神的旨意相违抗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就活出了以善胜恶的生命，用良善、用医治去对付了自己门徒的恶，也对付了兵丁来抓他的恶。所以，耶稣才活出这个榜样来。Clear？
Yes，牧师，谢谢，明白了。
那不代表说我们平常没有正当防卫的权利，不代表我们的正当防卫也是神的旨意啊。我没有收到一个旨意，神让我什么时候、哪一个阶段、哪一个过程走到罗马去钉，走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。如果有的就去啊，对不对？
嗯。对，他们两个说的挺好，牧师你也说清楚了，这个问题我差不多，想了几次明白了。
感谢主了，
嗯。
好吧，就到这里吧。今天的时候差不多了，已经是11:25了。方东做个结束祷告吧，就到这里。今天，
哦，那可以举手是怎么样？
可以怎么样？出来，你要出来
可
讲
以
讲话，
的。
要不看不到你了。可以。
喂，牧师，
哎，说。
我就想有一个延伸的问题，就是说，那我们作为平信徒，平时怎么区分哪些是像方舟阿姨刚才讲到的，艾达姐讲到的，就是有些是神已经预定好的，我们就是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什么时候是，我们应该拿起枪、拿起刀，正当防卫，就那种。边界在哪里？
平常心、平常人、平常事、谦卑人、平常事、平常心、信心人、做平常人、做平常事、怀平常心，你未必听得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基本的前提可以，你要有信心，信心在哪里呢？ 你要信得过上帝，一定有能力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是出于他的。阿门。如果这件事是出于上帝的，他一定有能力告诉你的。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，他也没有必要多言多语的。对，所以你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将你的眼目对准神，心灵诚实对准神，以致有一天你做的事情是可以向他交账的。有很多基本的常识嘛，比如说你要跟你圣灵的果子有个果子相对比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跟福音相对比啊，你要跟使命相对比啊。跟你平常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说对比啊，好多参考因素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上帝没有说让你一无所知就面对这个题目。你在面对这个题目之前，已经有太多的 preparing equipment，很多的关系，很多的预备，很多的装备的。你每天都跟上帝讲话，你每天都跟圣灵的祷告。然后你回头告诉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情何以堪？我直接把你掐死啊！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可以，就是你是一个属上帝的人，每天跟圣灵都在对话，然后你理论上是不存，到了某一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神的旨意，那你说你所信的神是无能的呀？他没有能力告诉你他的旨意，那是你的信心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拿一个律法，不要拿一个道德来捆绑你，乃是我信得过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上帝一定会给我足够的信息、足够的旨意。耶稣跟我们讲，不要担心去到会堂说什么，圣灵必感动你。这是问我们的信心嘛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信心就不见了呢？对不对？通过圣灵借的我们的信。直接告我，我刚才所说的什么保护动物啊，保护什么什么家庭啊，教会弟兄姐，那是 common sense 常识嘛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全家全教会就站着后迎接死亡，那就迎接死亡呗，也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没有收到这样的旨意，为什么不能？用 common sense 常识来奋起自我正当防卫呢？当然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遵守律法，但没有必要被律法主义所捆绑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智慧了。一个人可以记住牧师的话，你多而又多的亲近神，你与上帝的话语多而又多的。去亲近，与他合而为一，你的智慧就会充满。这次我那天跟你讲，你要帮助你的爸爸，帮助王鑫阿姨，帮助他们跟神的话语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你的责任呐、啊。当然，如果你帮了他们不听你的，你也没责任了。但是你的方法要对呀、啊，不要骂爸爸妈妈，不要凶爸爸妈妈，不要凶。不要是什么恃宠，什么什么骄，我都忘了这个成语。方中很懂这个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你总要做对的事情，跟爸爸妈妈讲说，也可以是平常心，做个平常人，做个平常事。别以为你能控制所有东西，你就尽可能把你自己如何在神的话语上得到感动，成为你生命的灵粮，帮助你日常的生活，这个经验体会娓娓道来，慢慢去说明，别着急，好好的说，不要发态度，因为你心里边的戾气也是不少的，你也知道的，对吧？敏娜刚才说的那个情况，在你那都有的，对不对？中国的女人你也知道是可怕的，你自己知道的，啊，中国的女人温柔的极少，非常少。 所以在中国的女生的群体当中，遇到有一个真正温柔的，那是神机骑士的，以莫大的恩典的。作为姐妹来讲，要警醒祷告；作为弟兄来讲，要更加担待责任才行。担当，要活出一个属灵的、属天的男子汉、大丈夫的气概。哎，怎么可以跑了？讲着讲着话呢，跟你讲话就跑了，你这是不礼貌，牧师要打。好了，方做个祷告吧，放他走了，他去喂奶去了。
引起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教会本周的两场的敬拜，谢谢主，你对啊，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你透过牧师的正道，透过主日学的学习，主你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生命的价值观，主我们也为米娜跟海波来祷告，求主你在。他们的家庭当中，愿主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依靠，也让他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步伐当中，在心思意念的当中都能够尊主伟大。愿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他们，愿主圣灵也来为他们代求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也为弟兄姐妹。渴慕主你的真道，也来祷告，求主你就继续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走属天的道路上面。我们有教会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大家彼此扶持、彼此建造、彼此用爱心来对待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呀，就如保罗说的，若是可能，if possible，让我们竭力。能够追求，能够在教会里，大家能够彼此合一。谢谢主耶稣来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使用牧师，每周的这样子的教导，愿主你来纪念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出来见个面吧，打个招呼。要是愿意，要是可能，是。